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来看出埃及记33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就是从出埃及记25章一直到末了40章的这一份讲义，我这里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记33章，从第12节开始。12节，我们上一次讲过，有可能，这个12节是紧接在33章第3节之后。中间这个4到11节是好像插进去的一段话，而且不知道它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就在摩西跟神祷告这些对话的中间，还是发生在前面一点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后面一点的时候，而摩西把它记述在这个地方，为了要表明一方面有神的管教，一方面有神的百姓的回应，他们表达了他们的忧伤痛悔等等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也许应该把1到3节再读一次，来知道12节是接在什么后面啊。我来读，您喜欢读的话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那里往，从这里往那地去。对不起，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神讲这一段话其实应该是要接在32章后面最后几节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摩西在山上40天领受了可能是律法的一些细则，加上制造会幕的规格各方面的一些细则哈。那之后神把10条诫命用手指头写在他要摩西凿出来的2块石板上面，而且这两面都有字哈。以后就让摩西带下山，可是下山之前神告诉摩西，百姓在山下已经违背了10条诫命中的前面的诫命，为自己制造了金牛犊来拜啊。所以摩西下了山就发怒，就做了我们提到做了3件事啊。可是在这个之前，还在山上的时候，神一跟摩西这样讲，32章告诉我们，摩西就开始祷告了，对吗？因为神说这个话的时候就说他要灭绝以色列人，而且要把他的应许好像转移到摩西身上，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不要，摩西提醒他，他的最初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等等。那神当时好像就垂听他的祷告了哈。可是在这里，在32章的末了，摩西再一次祷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摩西不太有把握神垂听他的祷告，大概不是，可能那个时候神没有明确的说他要与百姓同去，而只是说赦免他们的罪，不灭绝他们而已。那所以摩西就再一次的祷告，就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们，就你宁可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等等，这样神说他不会这样做啊，谁得罪他，他就从生命册上涂抹谁的名字哈。 然后神好像给摩西讲一些就好像跟摩西不知道算不算讨价还价，跟摩西在那边那个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祷告也应该有的时候需要这样跟神这样谈哈。并不是说神我们要祷告到让神愿意哈，而是神安排这样，好叫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心灵里面真实的祷告，因为那才会有意义哈。那所以神给他讲了一些这样的话之后，摩西的回应，我们现在要读的十二节开始是在讲到摩西的回应，十二节到十八节哈，三十三章十二到十八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了？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摩西为百姓代祷，神好像没有立刻全然的答应，却跟摩西议论了一下可是摩西还是继续站在破口上。摩西的祷告是蛮认真的哦，他没有稀里糊涂让他过去说：“好，我有祷告了。”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好像很迫切祷告，祷告完然后也不管接下去怎么样，我们就结束祷告，觉得我们做完了祷告的工作。有的人把祷告看成像这样我们常常这样讲，无论祷告等候神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点并不是祷告，而是神你应该注意的是神。而摩西就是这样，所以他一直坚持站在破口上不放神过去。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是神一方面是万有的主，他掌管一切独行其事，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允许人来祷告，好像借着祷告来改变他的心意。他甚至不只是允许而已，好像他还蛮喜欢的，他选择要这样做，安排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来思想这种两面，神的一面，人的这一面希望大家了解能够这样思想而且了解。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侍奉主以来，我好几次遇见人问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祷告怎么样怎么样，神那边掌权他会怎么样做工等等可是像这些例子就给我们看见这两面你不要把它往矛盾的方向去想，而是要两个你都接受，即使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在论理上面有一点矛盾，可是那都是神一贯的作为，同一位神的作为他一方面又表现的他掌管一切，所有都是就像他在约伯记里面讲的说，谁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了，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却又让人有这样的权柄来祷告，而且接着祷告似乎改变了神的心意一样这样 所以当摩西站在破口上祷告的时候，你差不多觉得好像他把神牵扯住，是神没有办法做他本来想做的事情一样啊。你记得吗？在前面32章，就是神刚在山上告诉摩西说他们拜了金牛犊，我要灭绝他们的时候，神不是用这种方式讲说我要下去把他们灭绝了哈。他是这样讲，他说你允许我去灭绝他们好不好，我们中文翻译都说你且由着我啊。神说你且由着我，好叫我能够向百姓发怒灭绝他们。这是很奇怪的事，你有没有觉得哦，神哪需要这样？事实上神需要跟摩西讲就一定很奇怪了，他要灭绝就直接去做就好了吗？圣经说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嘛，独行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了，他不需要跟人家商量。可是他却好像刻意的跟摩西商量，而且商量的时候还是用这种语气说你允许我吧，放个手吧，让我可以这样做啊。我们有权柄的人学一学这个好不好啊？如果神最有权柄的一位他是这样跟他下面的人说话，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如果我们对另外一群人是有权柄的，我们却不这样说话。我的意思是说，比方父母对儿女，你能不能揣摩一下明白，有一些情况你有可能需要这样说话，而不要每一次对儿女讲话或者上司对下属讲话都是用那种就是我下达一个命令你就是要去遵行，差不多这个意思。神没有这样对吗？神不是都没有这样，但是至少他有的时候没有这样。我们需要学习这一件事情。他说你且由着我，放放手吧，不要拦阻我，好让我能够这样做啊。我喜欢把摩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新约时代使徒保罗讲的一段话把它对照着连接起来看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多半的人读这段经文可能都会把它用到我们所谓的属灵征战上面，也确实是啊。可是我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在这里保罗是怎么样提到，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啊，他好像不是在提到说我们需要依靠神的能力，而是说我们这些服事的人，这些我们的能力都从神来的人，他说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两面，就像摩西一样，一方面一切都是出于神，另外一方面又需要摩西做一些事来影响神一样。同样的，我们所有的能力都属乎神，如果没有神我们是软弱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有的时候这样说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你们注意到哦，你不要读到这个就把它翻译成保罗是在说我们依靠神的能力，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啊。我想那不是一个传道人以为他讲起道来更大声洪亮，更敢讲出一些很断然绝对的话来表达那个能力。有的人确实是这样啊，他们不会很喜欢我们常常讲的两面真理，因为他要借着把事情说到很极端的一个地步来表达那个能力啊，把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肯定，你只要这样就一定怎么样生，一定会怎么样做等等这样啊。可是我相信保罗在讲到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今天想到这个，我会更宏观一点，退后两步， 来想这个，就是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当然他有面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圣徒对待他的态度等等的背景使他讲这些话。可是我会这样想，就是要能够像保罗一样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很可能我们需要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九章讲的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神的执事，他们是怎么样的生命，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态度，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不是我现在能够一一的讲的。我记得可能已经十几年前了，我曾经在主日聚会用了很长的篇幅，大概也讲了快要30次，讲哥林多前书。本来讲完哥林多前书应该讲哥林多后书，可是我却好像被什么东西拉住了，觉得好像还不是时候似的，我不晓得。后来我就没有继续讲哥林多后书，我一直存在心里面。我很多年前讲过哥林多后书，但是不曾非常细的讲。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觉得也许不会太久之后，也许我会可以来讲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不在这里多讲。可是我还是说这么一句话给你做参考，也许你自己可以先去自修一下。我相信保罗所以能够说我们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是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像他在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所形容的那个样子。那我们来看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当摩西不放手，不让神做他所说要做的事，神说的什么事呢？在32章的末了，他说他会差遣使者在他们面前引路，他不要亲自跟他们去，如果他亲自跟他们去，恐怕他们继续犯罪，神会忍不住还是杀了他们。神差不多这样把他自己当作像人一样这样来讲啊，为了防止神失控就杀了他们，所以神干脆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只要差派使者去。神已经这样讲了，可是摩西不放手，他不让他这样子做，他要神亲自和他们同去。当他要跟神理论这一件事的时候，摩西很有意思，让我们注意一下，他特别提到说，你曾经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啊，你没有说要派谁跟我们一起去，只说你按你的名认识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跟摩西讲这一句话，也许在山上神个别跟他讲，可是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记述，对不对？出埃及记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没有，但是摩西这样讲当然没有问题，神一定这样跟他说过。神按着名字认识摩西，什么叫按着名字认识摩西？一就是个别认识他了，不是把他看成就是他造的人的一团人一群人一样啊，个别的认识的意思啊，对吧？哦，就像我做牧师，如果我能够所有的会友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那才表示我是一个很个别认识他们，而不是把我的会众当作一个整体而已，当作士林锡安堂而已，而是一个一个的嘛。神对我们是像这样的哈，而有可能那才是我们真正祷告的基础。神是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所以我们不只在芸芸众生里面发出一个声音，然后希望在宝座上很远的地方，神坐在宝座上他会听见，在那么一大群人里面听见我说话。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祷告差不多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觉得好像神怎么会听我的祷告，或者神一直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或者我是不是需要大声一点，我是不是需要讲长一点等等啊。可是其实不是的，你如果先知道了神按你的名认识你，很大的区别，对不对？想想看，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 不同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在上位的人，你想要让他认识你，个别的认识你，按你的名字认识你，我想你需要常常出现在他面前，对吗？嗯，或者他只是知道说啊，那是会计部门有我有十几个员工，他想的只是这样而已。可是你有没有有一些状况使他可以个别的看到你，认识你？我想我们跟主也是一样，你要常常让主看得到你啊，对吗？我知道了，这个说话有点奇怪，神是神啊，当然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可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怎么样向神的心智，怎么样亲近神，渴慕他，怎么样常常真实的望向他，这个会影响神是不是按我们的名认识我们啊。所以这个就像我们提过十九世纪那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是又是神学家，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R.A. Torrey， 他写过一本小书叫做 How to Pray， 我们有中文的翻译，美国活泉出版社给他出版了中文的译本，叫如何祷告。他在书里面说，祷告之前你要先有神同在的把握，心中确实的在思想着他，望向他，与神亲近着，而不是只想到祷告的事。很重要的一段话哈，对吧？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祷告就应该这样，就是祷告就是一直想到我们祷告的事。当然我们会提到神，好像我们一直想到祷告的事就是在告诉神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R. Torrey 讲得很对，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或者应该说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会主动的要望向神，要注意他，要思想着他，要有他的同在。所以 R. Torrey 说，祷告之前要先有神同在的把握，心中确实的在思想着他，望向他，与神亲近着，而不是只想到祷告的事。嗯，所以摩西提到，你曾经说你按你的名认识我，那摩西就照着神说过的话一步一步的跟神交涉啊。既然你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摩西就祷告说，你没有叫我知道你到底要打发谁跟我去啊。你说你的使者，可是你没有明确的讲，如果你说我要差遣米迦勒去，摩西就没办法这样祷告了。可是神没有说，神只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与你同去。你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然后摩西开始跟神交涉，他说，我如果真实的蒙恩，就不应该只是你认识我的名，我也要认识你的名。很合理的想法，对不对？可是你会这样想吗？你跟神会不会这样？弟兄姊妹，我是在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很细节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要认识神认识我们，对不对？这个不是大家自然就认识。我刚刚已经讲了，有的基督徒有可能做基督徒许多年，也由于甚至有可能他是常常祷告的人，可是他不常带着这样的认识，说神按着我的名认识我，这样来祷告。这是需要我们真正去领受，去默想，去让这一件事情刻印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光这样还不够，摩西觉得这个还不够，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应该不只是你认识我，你是神，你很容易认识我，可是我也要认识你，我们有一来一往，这才真正的是我蒙恩。你看摩西对蒙恩是这样定义的啊。我们基督徒提到蒙恩的时候，有的人是说我们蒙恩得救，讲到我们得救，有一些人他们一个祷告蒙垂听，他说我们蒙恩，有的人神救他们脱离一个麻烦一个危险，他说我蒙恩，有的时候神在财务或者是他的孩子在什么事情上面帮助他，他说他蒙恩， 这些确实都是神的恩典。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对于恩典的认识不是局限在这些事上，他有更深刻的对于神的恩典，也就是神的作为的认识。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你应该也让我认识你，而不是只你认识我而已。我们停一下想一想，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交涉，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渴望。嗯，我们想要真正的认识他，而不是就是想他就是神，我当然认识他。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说，那我是人，他是神，他当然认识我。可是那种认识就不是摩西，神对摩西讲的话了。他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颠倒过来讲，我们对神也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只是很模糊的笼统的就说我们当然认识神，他就是神。 OK。 嗯，好，神敌不过摩西的祷告啊，就答应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我不止打发使者去，我也一同去吧。神大概讲的话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加了一句话，他说好使你得安息。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不答应摩西这一件事，摩西不会罢手，不会放过他。但因为我们让神觉得我们是这样，我想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另外一方面的意思。而神喜欢我们这样，所以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62章第六节第七节有两节很有名的经文，我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或者会不会背。以赛亚书62章六节七节，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来，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摩西就是这样，所以神好像敌不过他，他知道摩西不会放过他，直到神答应他，他才会进入安息。所以他就答应了摩西的恳求，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但是摩西没有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没有这样说。他跟神去 reconfirm 一下，你知道吗？去跟神确认一下，他把他好像把神当作还没有答应他的一样，再一次告诉他说，15节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里你如果留意我们中和本圣经，他在与你同去旁边都小点，对不对？所以好像神只说了亲自而已啊。但是我想中文这样翻是对的，神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摩西好像觉得神这样说还是有点含糊，他想要跟神确认。我觉得这是好事，这个有点像基甸拿羊毛放在神面前一样，要再确认。我们有这样的确认，神不会不高兴的。圣经里面有好些这样的例子，他就再一次抓住神的话头说，你如果不亲自与我们同去，就不要领我们上去。我们想望的是你的同在，我们不是只想望迦南地而，我们要的是你的同在。如果没有你的同在，我们还算什么你的百姓呢？摩西非常抓住神的心意啊。所以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不时的记得我们跟神的交往，比方祷告，要点不是你祷告的事或者你的祷告，而是神。 OK。 摩西非常清楚这一件事。我们重点不是要去得那地为业，得那地为业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是你才是关键点。但愿我们对神都有这样的认识。摩西曾经在《生命记》，用现在这一段经文来说，应该是后来的事了。几十年后，摩西讲《生命记》的时候，将要提到这一件事，《生命记》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可以来看。我觉得那是《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经文之一的第七跟第八节。来，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了。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摩西很清楚，他们所以跟万民有别，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还有神赐给他们他的道。关于这一件事，历史历代一些真正是神的人，他们都懂这一件事。有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信息里面、他们的书里面，有的人会在他们的诗歌里面表达这一件事。比方十九世纪有一个姊妹 Lizzie Edwards， 她就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在我们的《颂赞诗选》116首里面，《颂赞诗选》116首。那你说我 I must have Jesus with me， 我必要得救主同在。你知道这首诗歌吗？其实那是 Fanny Crosby 写的，那个盲眼女生写的。因为 Fanny Crosby 写的诗歌，有的时候用她的本名，有的时候会用她的一个笔名，她有好几个笔名。我们颂赞诗选上面写的是我刚刚读的那个 Lizzie Edwards， 那是她的笔名之一。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必在确知有主亲近，战胜必环绕四城。他有这样的经验，他提到神的同在，不是只是说当然神与我们同在，而是他真正的主观上就有这种感觉、这种意识、这种经历，说好像城墙围绕着我们一样，神的同在这样包覆着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祷告的时候先来得到神的同在。刚刚我们提到神已经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摩西还是要跟他确认。我在这里划出去给大家讲一件事，我建议你也留意这个，就是也许在你的职场上，你可能有上面的人，或者在无论在什么的领域里面，你有上面的人，有的时候他们说了一件事，或者答应了你一件事，有可能你应该像摩西一样跟他 reconfirm 一下，确认一下。因为那些在上位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会说话不算话的。其实不只是对上位，在上位的人，我们有这种习惯蛮好的，也就是要让我们做的事情真正能够更踏实。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来往，不一定是长在我们上面的人，我们跟人来往，然后有说一些话啊，比方提到做什么事，我们试试看有这种习惯再跟他确认一下。因为由他说了，我们听的，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如果再确认，就变成由你来说，说成你了解的样子，说给他听，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如果说是，那就比较确保他刚刚告诉你的话，你的了解是没有错的。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经常遇见有这样的情况，人家说了一件事， 后来当我提到说你曾经那样说，他说我没有。嗯，无论是他就是否定的，或者是他的说法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意义，所以最好你用你的话去跟他 reconfirm 一下，确认一下。哎，这是一个我们生活的秘诀。我自己从这个得着很多好处啊，借着这个我的生命会更踏实，比较不会常有那种说做了一件事然后不被那个相关的人承认啊。我们跟他追认一下，嗯，好吗？嗯，那摩西这样跟神交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堪比创世纪十八章，你记得吧？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听见索多玛、俄摩拉那几个城，他们里面居民所行的恶，他要下去看看，如果真的像他所听见的，他就要灭绝他们啊。亚伯拉罕就开始祷告，你记得那个祷告对不对？从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灭他们吗？神说，如果有五十个不灭，如果四十五个呢？不灭，四十个呢？不灭，三十个呢？不灭，二十个呢？不灭。我讲到这里，你已经有点烦了，可是神没有烦。十个呢？不灭。摩西一直讲到十个，哎，他给神讲了好几次哈。而摩西在这里跟神的理论、跟神的交涉，也有一点这种味道，对吗？摩西要直到跟神这样再确认之后，他才结束这一段伟大的代求、伟大的祷告啊、嗯！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只有像亚伯拉罕、摩西这些超级属灵人才有这样，记在圣经中成为一个传奇。不是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范例。神想要我们就是这样祷告的。我们不会遇见每一件事都需要这样的祷告，有一些事情我们说出一段祷告的话就已经够了，可是你迟早会遇见有一些事你需要这样跟神，用雅各的经历来说，就是跟神交涉着、摔跤着这样的祷告啊、嗯，不是立刻就解决问题，而甚至到一个地步，雅各需要跟神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摩西不是也是差不多这样祷告的吗？嗯，这个不是超级属灵人才这样，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些。嗯，因为这些记载在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怎么样跟神这样子交涉着，雅各怎么样跟神这样交涉着，摩西怎么样跟神这样交涉着，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有可能今天是发生在我们的内心的，我们的祷告有可能不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耳朵听见神的声音的回应。我不知道摩西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听见神讲的声音回应，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对于多半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多半的时候我们经历的其实是在内心里面神对我们说话。你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意念，可是当我们的心黏附于神、倾向神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意念我们可以分辨出那是神在回应我们、在对我们说话啊。而我们需要这样继续坚忍着、祷告着、等候着，直到心中有确据、有平安。所以你想到这些祷告，不要只是用很超奇的想法来想到他，因为他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内心，因为那一位神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吗？在旧约时代描述这些的时候，常常亚伯拉罕的祷告跟他祷告的对象站在他面前，摩西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跟神面对面，雅各也是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可是今天这些事实发生在我们内心的， 那一位我们祷告的对象也在我们的里面，那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你要去揣摩明白这一件事。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就需要祷告到内心里面有平安。我再一次说，你并不是每一件事你都需要这样，有一些祷告我们说出来就你就很自然就觉得够了，可是迟早我们会遇见有一些事我们需要这样跟神坚持的祷告啊。所以当摩西跟神 reconfirm 确认之后，神再一次的明确的表示他会亲自和他们同去之后，摩西就结束了这个伟大的祷告。其实还没有结束了，我们刚读的十八节提到摩西弄出一个新的花招来，新的一个祈求。我们回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出埃及记33:18-23，这是在神已经完全垂听了摩西的祷告之后。来，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可是神答应了他祷告所做的事将要记在34的前几节里面。请大家特别的关照留意这段经文好吗？因为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非常突出的经文，因为从摩西这样求看神的荣耀，神给他的回应，然后神真的向他显现，神启示他自己。因为你记得吧，前面摩西说不要只是你认识我的名，我也要认识你。神让摩西认识，告诉摩西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的，这些话将要成为后来的世代许许多多人常常放在口中的话，你知道吧？在这段话里面有几句话，后来的圣经经常再回到这些话来。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听过这个吧？一直到新约还用过这个话，这是在这里开始的啊。他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些话在后来的圣经经文，在后来许多的世代神的圣徒的口中心里都经常再一次的吟诵着的啊。所以你应该注意这一段经文。嗯，摩西在这里结束了他对百姓的代求，可是他进一步为自己祷告。嗯，他没有在做好服事之后，代求是一个服事嘛，哈，而且是很有果效的服事。他没有在做完这个以后觉得大功告成，现在可以去吃宵夜了哈，有的人甚至现在可以去看电视了。因为我们再一次说，摩西祷告服事的所有的核心要点，他的目标一直都不是那些服事的本身，那些成功、祷告蒙垂听等等，而是神自己。摩西从来没有失去这个意象，你知道吧？是神自己啊。当摩西发现神的名没有得着应得的荣耀，神的百姓才刚刚在西乃山经历那么奇妙的神的彰显之后，很快就犯罪，就拜金牛犊，把他们眼目转离开神，转离开他们的磐石。他知道神的心没有得着满足，所以现在摩西想要让神得着满足，他的做法就是做得比他原来该做的更多一点， 那个有一点这种味道，就是说他看见一个所爱的人啊，没有从那个方向多得着，那么我就多给，好像他能够得着来补偿神的损失，有点是这个味道。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我们对待人也会这样，嗯，我们如果爱一个人，看他受亏损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很愿意帮他补上。而摩西就是这样对待神的。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这样思想，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有意向的人，一个真正想认识神的人，他不会用周遭的人来定义他的属灵的光景啊，他不会只是觉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表示我没有像他们一样，我至少比他们好。摩西不是这样想事情的啊，所以他不是因为你知道旁边的人，圣经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那意思是我们有一点爱心就比他们强了。可是摩西不是这样想的，既然许多人爱心冷淡，他们应该要爱神的，所以他们爱神不够，那我就要比我原来应该有的更加的爱神，来补偿神的损失。摩西差不多是这样想的，这是一个很高贵的想法，你知道吗？嗯，我们活在世上，怎么样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世代，这是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你不要只是觉得比他们好就好了，看看媒体就庆幸着我没有像他一样那样作恶，就觉得放心了。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看的。事实上神的作为是这样的，在整个圣经你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常常是这样，就是恶人要越久越恶，直到罪恶满盈，可是义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义人的路要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两边都要达到完满，是以神的标准来达到完满，而不是你比他好就好了。这样听懂吧？嗯，我在这里也要提到一件事，我们一直在讲摩西的祷告，而圣经里面也把摩西的祷告当作是一个典范啊。比方诗篇99篇在提到祷告求告神的时候，就举了圣经中三个人来做典范。诗篇99篇对第六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前面在讲祭司，当然也在讲到他们特别有祷告的职分。亚伦其实是尬毁了，是跟着摩西的了哈。可是撒母耳是求告神的代表，你知道吗？比方耶利米也是这样看的，耶利米书15章1节就讲过这个话，即使有撒母耳在我面前祷告，我也不赦免他们。神这样讲，意思就是说神把撒母耳标出来，他是以祷告著名的。摩西也是这样。可是我要提到这一件事，就是你如果从一起头出埃及记2章开始，摩西的名字开始出现，2章吧，嗯，开始出现，一直到生命记结束，摩西被主接去。你认真去统计一下，记了多少摩西为什么事情祈求？其实很少哎，他没有为很多事祈求哎。虽然有一些祈求记了很长的篇幅，就像这里连着好几章都在记他的一个祈求，为一件事，嗯，可是其实没有很多事哎。我没说错吧？我这样问你是想要让你脑海里面开始去扫描一下 scan 一下摩西五经，看看到底有哪些摩西为哪些事祷告。嗯，好像没有很多。嗯，我相信摩西是这样的人，他并没有 整天想着生活、生命、家庭各方面一大堆的事情，或者服事上的各种事都要去祷告，好像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很多那些事，他的祷告就是一个祷告，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全啊，我相信。也就是很自然的，他遵行神的旨意，相信神就会照着他的旨意成全。但是有时候遇见有一些特别的事，他觉得需要去祷告，他就认真祷告啊。其他的时候，他的祷告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还有呢，我想他就是过一个与神相交、亲近神的生活。想一想这件事，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同意我说的话，想一想这件事啊。你记得圣经里面记载有一段话，说是摩西的祷告，记不记得？在摩西五经之外，在哪里？诗篇九十篇，那是诗篇一百五十篇，诗篇里面唯一明确的标出是摩西的祷告。也有的人认为九十一篇有可能是他的祷告，或者还有别的，但至少九十篇明确的讲。你看整个九十篇的内容，他也没有祷告太多的事情啊。最后一句话是祷告，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啊。”对我来讲，这有点佐证我刚刚所说的，摩西的祷告常常就是这样啊。而不是像我们以为的，要为许多我们生活的事、我们家庭的事、我们职场上的事、我们身体的需要，还有我们的服事各方面这样祷告。摩西好像并没有。我已经讲了，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话，可是真的去想一想好吗？啊，你知道我常常讲到晚，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私下回应我，有时候会反驳我所说过的话，我很欢迎这件事啊。如果真的是我没想到的，我就会再来跟弟兄姊妹讲。你记得我们刚刚说的，摩西没有只是比百姓好，他就觉得就来定义他的属灵，不是的哈、啊，他是看着神的哈、啊，所以当别人越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摩西就更加的渴慕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我们已经多次讲到，摩西这样祷告不是指的要看神迹。今天确实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想到神的荣耀，几乎只想到一件事，就是神迹奇事。他们完全用神迹奇事来定义神的荣耀。可是在摩西的这一件事上，而且这还是圣经里面记载摩西的故事最杰出的一段经文，讲到他求看神的荣耀。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很确定知道，摩西不是在讲到神迹，因为没有谁比他看过更多的神迹，而且是借着他行出来的，对吗？就是到今天经过了3000多年了，我想没有几个人看过比摩西在旷野行出的神迹更伟大的神迹。他不是说那不够，我还要看更多，显然不是，因为神回应他，你就知道神晓得摩西不是要看神迹，对不对？神不是这样回应他的。神知道摩西的祷告跟他前面那句话是有相关的，他说我怎么样蒙恩，你说你按我的名认识我，那不够，我也要认识你，这样合起来才叫做蒙恩啊！就是这样一个渴求，神知道，神也垂听啊。所以关于神迹，我们讲过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神迹那个字意思是记号的意思，所以像英文也就沿用这样，把 神迹用 sign 这个字 sign 来翻译神迹的啊，一个记号。既然神迹是记号，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注意的不是记号本身，而是那个记号在说什么，在 signify 什么，不是 sign 本身，而是那个 sign 去 signify 什么东西，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神自己啊。你懂不懂得区分神迹跟神的荣耀？虽然神迹也常常彰显神的荣耀，可是当我们说它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时候，你懂不懂得这件事？甚至你有没有习惯想到神的荣耀会不是只想到神迹，甚至不太想到神迹？摩西想要面对面看见神，所以神就回应他。我们都知道神的回应很有趣，他没有跟神说，没有跟摩西说好，我会彰显我的荣耀给你看，他没有这样回应，他也没有回应说哦不行，我不彰显我的荣耀给你看，我要彰显我的恩慈给你看，他不是这样回答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好，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神认为他的荣耀最主要就是恩慈，或者说如果人就直接看见神的荣耀是承受不起的，所以神用恩慈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富含意义的事情，我有许多年讲这一件事，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因为这个跟我们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显要表达我们的荣耀啊，对吧？我们任何人一定都有一些人在我们上面，也有一些人在我们下面，我们都有机会要表达我们的荣耀。你如果认识神怎么表达他的荣耀，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事啊。男人们如果晓得这个事，他就不会用发脾气大声讲话来表达他的荣耀啊。那个老板也不会这样，对吧？嗯，而且很有趣的是，神又要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又不要让他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说我只给你看我的背就好了，然后还把他放在一个磐石穴，都把他遮起来，让他看不见。可是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就是这样遮起来，你才真的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的。遮起来你就看不见，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当你闭上你的眼睛，当你不再依靠你肉身的眼睛看见什么的时候，你才有机会看见神的荣耀，也才真的能够承受神的荣耀，好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331，颂赞诗选331，主你容面是我所现。